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早晨的时候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之后我们现在能够有主人，主全球赐福这段时间，让我们从带领文达当中能够更加来学习到圣经的真理，更加的来认识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来清楚的来教导，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都能够从中获益。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要讨论第一个问题是，当我们提到神的恩典的时候，请问恩典指的是什么呢？再讨论一下，这个简短的讨论三五分钟这样。来，龙哥。
我们讲到恩典是什么呢？我们谈到恩典就是有人讲的是祝福啦，当然也有人说Carol 有分享是Grace 是什么 ？God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哇，那个他们教小孩子的，来就是我们神对我们的丰富的供应，把是因着基督的牺牲，基督的牺牲 ，right？
嗯
，then of course 你可以把恩典分成有救赎的恩典啊，还有普遍的恩典啊。反正说，然后我们也讲到，当我们看到镜子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神的恩典了，看到哇，我这样的人还活着，还站着那边看镜子，来，所以那个也是神的恩典。
哇，哎，好，
这是我们第一组的回答。
好，来，谢谢龙哥。好，来，
我们组有谈到几个不同的方面，医生就提醒我们，我们上帝创造人类。我们能够顺利的出生，我们在这个世上本身是一种恩典。
嗯，
我们也谈到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本身是完全不配得的，可是我们还是在上那个蒙上帝的这个眷顾，这个是个恩典。然后每天我们都能够自由的呼吸，这也是一个。另外还有姐妹提到，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到爱和能够认识真理。这个是一个恩典。我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讲到的是我们能够相信有神的创造，有神的眷顾，本身就是个恩典。
好，谢谢你们。
我们有谈到神的恩典还是会有普遍的恩典跟我们的救赎的特殊的恩典。而这当中比较重要要强调的应该指向的就是神的恩典是借着神自己的神圣属性而成就的，就是他的恩典必定跟他神圣属性是连上关系的，然后他的恩典在特殊恩典里面，他是借着圣子耶稣基督给予我们的成就的一切，包括了他是给我们的安息，是给我们的圣灵之类的东西，全部都是从借着圣子耶稣基督成就过后得到的。所以 I think 这算是特殊恩典的一部分。总的来说是全部的恩典都必须是符合神的神圣属性，然后他是白白赐予所有的人。
好，谢谢杨明。OK， 你们大致上呢都为恩典尝试做了一个的定义。好，然后呢因为尝试给了一些例子，说恩典是什么，怎么彰显出来的。我们尝试用刚才 Dr. Yap 所提出来的那个概念哦，他说到孩子出生的话本身，对不对，能够出生本身是恩典。对不对，难道孩子不应该出生吗？不应该吗？所以当我们讲说孩子能够出生的话是恩典的话，到底背后的概念是什么呢？ OK， 是不是能顺利出生？好， OK， 这是一个的概念哦，不一定能够顺利出生是恩典，对。可是如果我们再往创世纪来看的时候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当始祖犯罪的时候的话，对不对，我们所当面对的就是从上帝来的对罪的愤怒与咒诅，对吧？而我们所当面对的就是从神来那永远的刑罚，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当得的。请问我们当得恩惠吗？这个不是我们不配的，对。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的定义的话，我们谈起恩典的时候，其实主要是讲是我们不配得的恩惠，可是神却把它给了我们这些原本当受他承受他的愤怒与罪对罪的咒诅的这群人所以英语的话他们用这个词汇讲说 unmerited favor of God， right? God's unmerited favor. 我们今天呢，我们会来看两个大的问题，我们会尝试来看这个概念啊。我们会从恩典之约当中来更加深入来探讨。好，所以我们会从我们看32问，还有第33问。32问是这样问的，他说到神的恩典如何在第二个恩约中显明？答案他这边分成三个部分哦。好，或者说原先是一个字比较多，就是原是融在一起一个大段落来的，他们尝试把它给概念化啊，比较容易去明白，就把它甚至分成三个容易明白的部分。所以第一就是在此恩约里，神白白的向罪人提供了一位中保，靠着这位中保就可以得生命和救赎，但他们必须以信心与中保连接。然后第二，又应许并赐下圣灵给他的选民，使他们能够生发出这种信心，并赐下其他的救赎恩典。而第三其实是连着第二的，就是因为圣灵的赐下的关系，使他们能够顺服啊，作为真信心和对神感恩的凭据，他也以此作为选民的得救方式啊。所以恩典之约是如何的彰显把神的恩典彰显出来的话，这个是我们将要关注的。这个是英语的啊，我给你读一次哦。英语是说 How is the grace of God manifested in the second covenant? The grace of God is manifested in the second covenant in that he freely provideth and offereth to sinners a mediator and life and salvation by him, and requiring faith as a condition to interest them in him, promiseth and giveth his Holy Spirit to all his elect to work in them that faith, with all other saving graces, and to enable them unto all holy obedience, as the evidence of the truth of their faith and thankfulness to God, and as the way which he hath appointed to salvation. 所以我们采访呢，我们现在会问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所以神如何向罪人提供一个的中保呢？神如何向罪人提供一个中保？如何提供这个中保？白白的哦。OK, 你要记得我们尝试要去了解的就是要理问答当中给的答案，去理解它，然后从当中去看到圣经当的凭据啊，为什么就是如此。所以要理问答当中让我们看见神是白白的向罪人提供了一位中保。白白的，就不是说，意思就是，不是等到罪人做了某一些的东西之后，来到神面前说：“哎呦，神啊，我能不能拿这来跟你换一个中保？”反正是在人做任何事情以先，神就把中保赐下来了啊。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得清楚看见这一点哦。比如在创世纪3:15的经文。那边说到，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请问我是谁？这边指的是谁呢？神哦。然后你是谁啊？撒旦。好，所以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我们在过去的内容当中呢，我们是不断的回看创世纪3:15的经文的啊。我期望你们对这个经文可以更加熟悉，我们等一下还会多看一次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亚当跟夏娃，对不对？我们的始祖他们犯罪的时候，请问一开始犯罪的时候，上帝是不是等了他们做出了一些的回应改变之后，上帝才跟他讲说啊，你做得不错，好了，我把一个中保给你？不是哦，而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堕落之后，上帝就直接应许了将会赐一个中保给他们。而这边所讲到的中保就是那个女人的，就是女人的后裔，他会与撒旦为仇。他那时候说的应许的时候是他将会，我们现在知道他已经得胜了啊，战胜了撒旦啊。所以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42:6-7，经文是这样说的。 我耶和华凭着公义呼召了你，我必紧拉着你的手，我必保护你，立你做人民的约，做列国的光，我要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住在黑暗中的出监牢。这里所指的你，就是指那位中保啊，那指的就是那位中保。而这边上帝就所指这位中保呢，他告诉我，如果你看以赛亚书42章一节的话，就看见是神的仆人啊，这样神的这位义仆，神将会使他来拯救他的百姓。而这位中保呢，我必须重复了，不是因为神看到以色列人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好的事情，然后打算就摆个中保给他们来奖赏他们，或者是说，哎，你做得好，你拿这个来换取中保，不是，而是上帝他主动的把这中保应许赐给他的百姓。所以这边就把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那个应许这边又再给我们再说得更加明确一些，就是他的这个中保将会如何的把百姓从罪恶当中给拯救出来啊。所以经文就说到是如何的从牢狱监牢当中被带领释放出来。但请问中保，我们谈的中保对不对，中保是什么意思啊？中介担保人啊。OK, 圣经当中呢，我们看见我们在用中保这个概念的时候呢，通常呢英语用 mediator, 它有一个协调的概念，对不对，在当中啊，就是指两个原本不对眼的双方，他们的关系能够达到调解。好，可是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它不单是一个调解的概念而已。圣经当中讲到中保的时候，中保就是要使到双方能够和好，就是原本为仇的两方，他们原本对不上眼的，好，又或者是仇视彼此的，他们无法也不愿意彼此说话的啊，不过却因为一个中保的缘故，他们的关系因此得到了恢复啊。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问呢？为什么一个中保对罪人而言是必须的呢？难道没有中保不可以吗？可以吗？如果没有中保的话啊，你看我们当中有人在摇头啊，你就会发现，因为罪人他是无法使自己与神和好的，他无法凭着自己，对不对？好像常言所讲的罪与刑罚，因为罪人嘛，对不对？我们最终面对的是刑罚，而这个要面对刑罚的这个罪人，请问他一开始是主动的跟上帝关系非常好吗？然后是很乐意听上帝的话吗？什么东西都愿意照着上帝说的去做吗？不是哦，请问罪人的特性是什么？悖逆神啊，这个悖逆神的，哇，他神是想要逃离上帝的审判的这个人，请问他真的能够脱离审判吗？做不到啊，因为罪人是无法拯救自己的，所以罪人无法使到自己与神和好，所以还有救吗？所以上帝把中保赐给了罪人，然后神把中保赐给罪人。这样我们要问，就是谁是神所提供的这个中保？这样罪人靠着他获得什么呢？我相信多数人，如果你已经信主一段时间，应该回答得了前半段的问题啊。请问谁是神所提供的中保？主耶稣基督哦。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罪人是靠着他就必得到生命和救赎，这就是今天的要理问答当中特别的提出来的。看一下啊，所以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这一点吗？这就看见是耶稣所说的话咯。这边说到，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操劳，却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就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应证的。这个约翰福音的六章二十七节的经文。如果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的话，你看约翰福音的第，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五章的第 十一到十二节经文是这样说到，这见证就是神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这生命是在他儿子里面的，凡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生命。啊，刚才我开始问的就是谁是约中的中保，对不对？我们都说是耶稣基督，哇，好像很容易一个很简短一个答案，对吗？可是呢，其实我们接下来看到第36问，就大雅利文答36问的时候，问题是这样问，谁是这约恩典之约的中保？答案是这样的，这恩典之约的唯一中保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永恒之子，与父同子同等，在时候满足时降世为人，所以他曾经是且继续，意思是神又是人，神人两性全然不同，并存于同一个位格之中，直到永远。哇，你就会发现，当我如果我们要去更加的去了解的时候，啊，是很丰富的内容的。不过我们今天呢，我们暂时只是停顿在这里啊。有关于更多有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如何做我们的中保的那个更加多的细节的那个概念，这个中保是怎么样的一位中保，我们是留到36问我们才来谈的。所以我们要确认一点，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赐给了我们作为我们的中保，他是赐给了我们救赎啊，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就是凡是信靠他接受他做救赎的，他赐给了我们永生。这样我们要问下一个问题，就是恩典之约究竟什么附加的条件呢？是必须的一个条件。刚才有人说了，我听到了一点，可是，哦，这么，哇，真是听到了，不过好像就怎么就没有了呢？所以恩典之约的附加条件是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啊，就是以信心来注目在基督的身上，啊，这是条件。所以你发现我们在这边谈的东西，只要你再回去看之前的那个大雅利问答的内容的话，你就发现其实答案都在那里吧，对不对？啊，如果你可以在网上搜一搜的话，你可以一面看一面跟啊。所以我们这里会看到一些的经文，好像约翰福音3:16就说到，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说信他的不至灭亡，可是不信的呢？17就说到，罪已经定了啊。来，我们继续看的话，约翰福音的1:12，这边说到，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罪人呢，他是借着信心，然后与中保连接的，也因此呢，就得生命和救赎。所以信心重要吗？重要。这样我想问的就是，这样信心从何而来呢？对啊，对啊，因为信心这么重要，我怎么会对基督产生信心？难道我比我旁边的那个还聪明一点？还是我比他听圣经听得久了一些？我去教会的时间比他长？哦，那你会发现不是哦，因为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从小就听过圣经的教导，可是你问他，他信耶稣吗？他可能跟人说不一定，或者他没有啊。所以不是因为听过圣经的教导，听过福音的时间比你早，比你更多更长啊，或者就是每个礼拜不断听，就代表说诶啊，那个人就必然而然产生信心哦，不是哦。这得救的信心呢，就是来信靠耶稣基督，这个是神所赐的恩典来的，哦，这是神所赐的一个特殊的礼物来的。那，所以这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与生俱来，我们只会抵挡神、背逆神。所以没有人凭着自己，没有个罪人凭着自己是能够主动的来到神的面前的。你之所以，如果你回想你信主的过程哦，如果你不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话，你可能在一个非基督教家庭的背景长大，那个的 整个环境的改变可能对你会比较明显一些哦。你想一想哦，你当初为什么会来教会？你会说哦，因为我的朋友带我来，或者谁邀请了我来，这个没有错啊，那个是第二因啊，没有错啊，的确是因为他带了你来，而你当时也愿意跟着他来。可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愿意跟着他来？我们之所以当初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意愿本身，是因为上帝他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啊，这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也是我们本来是不想的。你记得我们说过了，你就可以凭着你自己的话，最后做什么？不要，别跟我说啊，再说没有朋友做啊，少跟我讲这东西，讲别的都可以，就是这个不可以啊。可是当时你却愿意了，主动的来了，参与了，所以这是从上帝而来的恩典来的。而这个恩典之所以临到我们，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头所做成的一个特殊的工作。箴言的一章二十三节是说到，你们要因我的责备回转，我就把我的心意向你倾吐，把我的话指示你们。这边心意呢，你注意到这里他特别写到说，获益就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灵。和合本圣经在这里是这样说的，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然后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在这里的话，和合本的圣经就把那个概念更加清楚翻译出来，因为在原文当中它的那个词汇本身就是指圣灵的那个字眼来的啊。既然是这样啊，请问如果说救赎的恩典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的恩典的话，救赎的信心哦，就是来我们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这个信心，从上帝而来的一个的恩典，一个礼物的话，这样我们还需不需要尽力的做我们的本分，说我要信，还是说我就在那边等着等着就有了啊？对吗？因为照理来讲，这从上帝而来的吗？对不对？既然没有来的话，我去也是白去，那不我不就在那边等哦？是这样吗？啊？圣经当中的确是告诉我们说，哦，我们那个救赎的信心是从上帝来的恩典，我们无法自己去取得，可是我们有那个义务，就是要去认识耶稣基督啊，这是义务，这是我们的义务。当我们听到福音被宣讲的时候，我们就当尽上我们的本分去听、去了解、去追求，而我们那颗愿意去认识、去了解、去明白、去信靠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智本身，就表明了上帝就把那得救的信心加给了我们呢。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能够而最终以至于信靠啊。呀，不然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他会跟你讲说他要来信，他要更加的了解，可是你会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诶，好像在教会里头没再见到他了。然后呢，有时候你有机会去问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我当初来是因为我认为说来我信了之后可能我会得到这个得到那个，可能这个会发生那个会发生，可是因为没有发生，我就觉得说不可信了，我就不信了。哦，这类的信心哦，有好几类啦，其中一个比较常遇到的就是我们会说把它称为一种神迹的一种的，或者对一种期盼好事发生的一种的信心，英文会叫做 miraculous faith， 因为你是希望一些神迹性的事情能够产生，好事能够发生在你身上，而你认为说神是把这种好的事情给你的人啊，如果神没有给你的话啊，你就认为说我就不拜他了，我就拜一个可以给我要的东西的那个神明啊，这个不是个真信心啊。有些时候人家会说，哎呀，你要我来信啊，好啊，我生病了，然后神给我病好的话我就来信咯，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我病好了他就是真的咯，病好了我才来信啊。可是你会发现哦，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说，罪人当信靠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会使你的病好你才来信哦，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中保，我们需要 救主，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啊，我们才能够免去那永远的刑罚啊。所以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当来居住，我们当来信，我们当照着我们听到的福音啊，就来行好。这样除了使我们生发出对基督的信心以外，圣灵还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做成了什么其他的工作？他做成什么工作？他使我们也得到了其他的得救的恩典，或者是救赎的恩典，就包括了悔改还有成圣啊。加拉太书5:22-23这样说的，但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请注意这边的果子，对不对？是单数词来的啊，它不是复数。复数的意思是说有很多果子，单数的话就是说这个果子有很多的口味啊。对，它这边是一个单数词来的啊，所以呢，这是神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成的。而这个的做成本身呢，在每个信徒的生活当中的程度会不一样啊。可是不但是不一样，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去取得平衡啊，那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层面。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圣灵在我们里头做成的。因为如果圣灵没在我们里头工作的话，我们是不会有这些的啊。我们可能在人的外表当中看起来，我们好像是有爱心，我们好像有喜乐，对不对？可是呢，这些的爱心、喜乐并不是建基在基督里面的，它是会过去的啊。可是呢，圣灵在我们里头所做的这工作本身是持续的，是恒久的，它是使到我们不断在这些层面当中不断的来成长啊，使到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的效果是什么？就使到我们能够来顺服神。所以你看看大药理问答的，它不是分成三个段落，对不对？我就说了，第二跟第三本身它是扣在一起的，就是因为圣灵的赐予所带来的啊。当然它在第三被分化为第三个小点当中，就特别说到了我们得以来顺服神。所以以西结书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啊，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正如刚才所说的，我们是罪人的话，我们会去遵行上帝的律法吗？不会啊。如果上帝没有改变我们，我们得以顺服吗？不会，我们只会不断悖逆，一辈子的悖逆啊。不过呢，因为圣灵的工作使到我们能够得以顺服神。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遵行神的律法呢？我们会有一定的一些的概念，对不对？我想要李问答就把他这个概念，我们原有些概念把它清晰化啊，大家李问答帮我们清晰化，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因为遵行神的律法，是真信心和对神感恩的凭据来的，就是这写明了，哎，就是这样的啊，直到我们清楚知道说，哎，的确是如此。我们看两处经文，第一处是雅各书的2:18-18以及22说到，也许有人要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请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也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看他的信心与行为是一致的，信心就因着行为得到完全了。然后，所以我们遵循上帝律法的时候，我们的行动上就写明出我们的信心的真实性。另外一个就是哥林多后书的5:14-15就说到，原来基督的爱催逼我们，因为我们断定一个人代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他替众人死了，为的是要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着，却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这里所表达的就是我们活的目的是为了自己吗？ 不再是哦，是为了主，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出于对上帝的感恩的方式，我们为他而活啊。那么基督徒啊，还有什么理由要来遵行神的律法、神的律例呢？因为神以此作为选民的得救的方式。我们在看到得救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说，诶，难道我这样做我才可以得救吗？为什么戴尔·林文他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这叫得救的方式？我们先看一段经文，我们再来解释哦。经文这边说到，我们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或者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这边所指的得救的方式，并不是说我们因着遵行我们才得到救恩，不是这个。这边主要表达的就是，当我们得蒙拯救之后，就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之后，我们就得以来遵行上帝的话语，而这就是上帝定下来是我们该生活的一个的方式。以致呢，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信徒，他会来顺服神。所以这个所得救的方式，不是讲说你借此来得救，而是你得救之后你所会活出的那样式啊，可以理解吗？好，所以这里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把32问稍微的解说完了。这样我要请你们做一下事情了。现在要第33问的时候，我想问你们，你们再讨论一下了，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旧约和新约是两个不同的约吗？旧约和新约是两个不同的约吗？讨论一下吧。如果摇头的话，请给理据吧。来，我们把耳朵借给宣言一下。
旧约和新约是不一样的约。OK， 旧约是靠着很多的律法，要行律法，然后还有割礼啊，还有献祭、预言，然后新约，但旧约的那个它是指向那要来的基督啦，所以施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嗯，
所以是约不一样，还是施行的方式不一样？
施行方式不一样。
OK， 我再问一下，因为开始是你表达是两个不同的约，然后你又说到是施行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可能你要稍微再
OK， 是施行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同一个约。
OK， 所以你们小组的决定就是同一个约，不过施行方式不一样。
嗯
，OK， 好，谢谢你。来，另外一组，
我们其实有不同的意见。
来。说，
邓迪亚所分享的跟修宪分享的很接近。他说旧约是 covenant of work， 就是他们犯罪之后需要去献祭。
嗯，
然后那新约我们不需要献祭了，是 covenant of grace。然后Milo 讲到旧约跟新约的功能是不同的两个不同的目的呀。然后我个人还是认为是同样一个约，所以我们都还在讨论，还在求知。
OK， 好，所以你们小组的结论就是
没有结论。
对啊，所以这组是带出了的意见，就是说或许是两个有两个不同的约，不过有不同看法，有指就是说可能应该是一个相同一个约。好，来，好，陈。
其实旧约跟新约我们都是因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
嗯，
然后旧约他也是因为信神的应许，他们相信那要来的弥赛亚，他们有着这个盼望，知道神必定救赎他们，让他们能够脱离这罪恶的权势，所以他们是因着相信神的应许而得救的。那么新约呢，它是更好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道成肉身，已经被钉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成圣了，然后他已经完成了整个救赎，而且他也赐下圣灵应许与我们同在，然后是完全靠着神的话语圣道，还有他也赐下圣礼，所以他的恩典是更丰盛的，所以都是这样子。好
，OK， 好，谢谢你，彩燕。 所以谢谢你们的回答哦，我们就来看一看哦。33问当中的问题就是，这恩典之约始终都是以同一种方式施行吗？施行的吗？这恩典之约在旧约时代的施行方式与在新约时代的施行方式并不相同。写英语的是写 Was the covenant of grace always administered after one and the same manner? The covenant of grace, answer, the covenant of grace was not always administered after the same manner, but the administrations of it under the Old Testament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under the New. 所以你看见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这样一个表述的话，从要理问答当中，请问要理问答当中，他在看恩典之约的时候，从这里哦，你就会发现，他说到恩典之约始终都是以同个方式施行的吗？其他的概念就是他有一个贯穿性的一个焦点在那里，对不对？所以恩典之约它是有一个时代的贯穿性的。所以我们来尝试问一些的问题啊，让我们来更加清楚来界定一下。OK，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类无法再凭着遵守行为之约而获得永生？哦，对哦，就从始祖吃了知善恶树或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开始的时候啊，怎么知道呢？经文在创世纪的2:16-17这样说：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其实经文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呢，这边才讲到死的时候，不单只是主要讲的是灵命的那死亡属灵的死亡，当然肉体的死亡也会接续而来。不过上帝怜悯亚当夏娃，对不对？他不是当场就死到他们就暴毙在那里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还能够凭着遵守行为之约来得到永生吗？不能够了。不能够了。我们说不能够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澄清一点，就是行为之约今天还有效吗？我们讲的有效性跟能否凭此来得永生，我们稍微错开一下哦。我们无法借此来得永生，的确是不能够。还有效吗？依然哦，因为行为之约的，当初始祖悖逆了行为之约所带来的那悖约的刑罚的咒诅依然是生效着吗？依然生效着。这也是为何到了今天为止，没有人能够凭着行为之约的遵行而得永生，那是遵行不来的，我们是无法完全去遵守的。好，在从什么时候开始，恩典之约成为了罪人得永生的唯一途径？什么时候开始？同个时候啦，就从亚当他堕落犯罪开始。为什么这样强调呢？因为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看的一段经文这个就是他们犯罪之后，上帝就特别的跟亚当就给他们说的一番的话或者当时候上帝是给蛇说这番话，可是给蛇说的时候亚当夏娃他们都在那里，而这个对亚当夏娃相关吗？完全相关所以我们再读一遍听我读。所以创世纪3:15说到，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说了最终基督得胜了吗？得胜了。得胜的时候带来什么呢？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要再强调，就是他是为了他的选民成就了救恩，就是他为他而死而拯救的每一位，他们都终必得救。所以这包括了亚当和夏娃这就包括了亚当和夏娃。有些时候呢，人们会普遍上会有一种的看法，会认为说恩典之约是基督被钉十字架才开始算是恩典之约的 可是呢，我们要回想刚才彩燕所提到的咯，在以前人们是怎么来得救的呢？还是来相信神，信靠神，而且他们是信靠的是仰望谁啊？他们仰望神，他们相信神所预备的那位弥赛亚，那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啊。所以呢，圣经让我们看见，在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之所以能够得救，免去永远的刑罚，是因为恩典之约的缘故，别无他法哦，别无他法。这样我们就回到刚才稍微问过的问题，从另外一个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来问一下，就是圣经，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因为这呢，我们不讲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对不对？请问是分割对立的吗？哦，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我可能跟一些人说过，我就听过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有人去跟老师就说，老师啊，这两个是对立的，或者不一样嘛，看旧约的神那么的愤怒，新约的神那么的有慈爱，哦，他们就误以为说是对立的，可是我们要清楚哦，断然不是哦。旧约时代的信徒与新约时代的信徒都是借着恩典之约而蒙拯救的，而做成恩典之约的是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罪人唯一的救主，从亚当直到世界的末了。凡信靠他的都是因为基督而蒙救赎。很多时候呢，人们会把它分割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往往我们会说，犹太人他们好像是凭行为得救，对不对？因为他们做这个做那个嘛，他们不信。然后保罗就提醒他们说，他们是因信称义的，不是因为他们做。可是你却发现，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也告诉了我们，其实犹太人对何为救恩，他们是有误解的。他们真的是误以为，真的是凭着完全去遵守律法，他就能够得到救恩，他就有别于他人。可是保罗一再让我们看见说，是凭着做完全的遵守而得救吗？不是的。所以在旧约时代的信徒，同样的也是因着恩典之约而蒙救赎，新约同样如此。当然，因为正像我们说的那个的误解的时候，有些时候呢会容易使到人们就会认为说，耶稣基督受死钉十字架死而复活，那个才是恩典之约的开始。其实那个真的是个误解。所以圣经当中是怎么的教导我们的呢？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哦。哥林多后书三章的六到第九节，那边说，他使我们有资格做新约的仆役，这新约不是从遗文来的，而是从圣灵来的，因为遗文会使人死，而圣灵却使人活。如果那以文字刻在石板上使人死的律法的工作尚且有荣耀，以致以色列人因着摩西脸上短暂的荣光不能注视他的脸，那出于圣灵工作不是更有荣耀吗？如果那定人有罪的工作尚且有荣光，那使人称义的工作就更有荣光了。就好像刚才彩燕所说的，这边看那个一个荣原本是有荣耀，有，不过荣耀更大吗？更大。所以呢，经文呢在多方，特别是在我们从亚历问答当中呢，就提醒了我们说，在整个的我们把旧约跟新约不可分割来看不可分割来看，的确时代不一样吗？的确时代处境环境不同，不过呢依然是一个恩典之约依然是一个的恩典之约。所以从亚当他犯罪堕落之后堕落犯罪之后，在那个时候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只有一人类或者罪人救赎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借着恩典之约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旧约当中所圣经当中所清楚告诉我们的有关救赎的方式跟新约是没有抵触的这个我们要清楚的是没有抵触的。 所以旧约跟新约所教导的是同样的一个救赎的方式，蒙拯救的方式。这样我们怎么来看待说，诶，旧约跟新约它真的是有一些的不同的地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刚才就说了，诶，同样的一个约，不过在施行的过程当中是不一样的。我们尝试可以用美国的宪法啊来做个理解吧。就像啊，因为美国的话，它的政权是有不同的党派不断的交替的，所以用那个呢会比较清楚一点哦。美国有宪法，对吗？请问美国最大两个党派是什么？共和党还有民主党，对不对？请问共和党当家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做要做的事情？哦，不是哦。民主党内是不是说，哇，我当道的，我要做什么我都可以？不是哦。无论是民主党当家或共和党当家的话，他们都必须按照美国的宪法来履行职责的。你可以说他在履行宪法的过程当中，他履行的方式有一点的不一样，可是呢，他依然是由那宪法给框着的。他们不应该踏出那宪法的范畴以外，不然的话他们必须为着他们的行为来负责的，对不对？很多时候就会有其他错事就会发生了。不过呢，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在这两个党派不同的治理的期间啊，好像我们讲到美国的利根总统，对不对啊？林肯总统啊 Reagan， 所以他那时候他是共和党，对不对？然后之后呢又换了有奥巴马啊，过很多年后，对，他又是民主党的。可是两者之间呢，他们虽然是不同的党派等等，不过他们依然是遵照了美国的宪法来运作的，来治理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可以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看旧约与新约啊，不同时代不同的处境，不过依然是同样的救赎的恩典，不过施行的方式就略略会有不同之处。好，可以吗？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就谈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在看第34跟35问的时候，我们将会在34问当中，我们将会比较深入的来了解，来看一下在旧约的时候恩典是制约是怎么样施行的。那35问，我们接下来会看在新约的时候恩典制约是怎样被实行的。好，其实结尾的时候啊，我都会请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来读，就是我会把问题读出来，然后请你们读答案。所以我们会先读32问，再读33问。所以32问的问题是，神的恩典如何在第二个恩约中彰显明呢？好，来33问，这恩典之约始终都是以同一种方式施行的吗？
这恩典之约在旧约时代施行方式与在新约时代的施行方式并不相同。
好，今天就上到这里，来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有机会的再来重新的来思想有关于恩典之约。主，我们感谢你，主让始祖犯罪之后，主你就把恩典之约就赐下了。而在我们上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就清楚说到了恩典之约是在创世以前父与子本身就已经立定的，而这恩典之约却是在人类犯罪之后，亚当犯罪之后却向我们显明了。而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使到我们这些蒙你所拣选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主啊，我们都蒙了这领受了这恩典之约。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这恩典之约当中，借着主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得救的这些的恩典，我们持续的来奔跑这天路，直到见你的面。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你们。